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强调中国的经济稳健。那么去年的经济成长率达 5.2%， 超过了官方 5% 的成长目标啊。不过国际货币基金 IMF 它是下调了中国的经济预期，称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今年会放缓到 4.6%， 那么2028年就是4年之后呢，更会降到只有 3.5%。 那么各界对中国的经济前景不看好，加上股市下跌、人口老化、青年失业等一连串悲观的数据。不过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却在此时刊出了一篇专访德国共产党书记的文章，称目前整个中国是洋溢在乐观向上的氛围之中。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更是下令要唱响经济光明论，并将唱衰中国经济无限上纲到危害国家安全。在中共当局只许唱好不准唱衰的情况之下，究竟中国的经济情况现在有多糟？一边钳制经济评论，捂住人民的嘴，一边粉饰太平，唱响经济光明论，就能够拯救中国的经济吗？习近平他究竟该如何面对现实，解决问题呢？今天时事大谈节目下半场继续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先生，蔡先生再次欢迎您。
东林好，恒清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好。
一位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也再次欢迎李恒清先生。
哎，谢谢东林。哎，盛坤兄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非常欢迎二位经济学家啊，然后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持续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参与我们下半场的讨论。那么刚才提到了国际货币基金 IMF 的报告是预测了在生产力疲软和人口老化的阻力之下呢，中国的经济成长会在2024放缓到 4.6%，2028更是会降到只有 3.5%。 蔡盛坤先生，我想先请教您怎么看国际货币基金 IMF 下调了中国的经济预期啊？这好像跟我们刚前面讲到这个李强总理提出的这个 5.2 的数字，还有他强调中国的经济是稳健的，是有一段距离跟落差的，你怎么看这之间的差异呢？蔡盛坤先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一致对中国的经济啊，它是保持一个谨慎乐观的，它并不是一个呢比较客观的对中国的经济。至于呢中国经济，对吧，包括李强所说的，包括国家统计局所说的这个 5.2% 的这个数字，完全是摸脑袋出来的这个数字，没有任何的这个参照系，没有任何的可信度。你无论是从中国的哪一个经济指标来看，都不足以支撑现在中国的 5.2% 的这样的经济增长。因为我们过去知道中国的所谓的 GDP 的增长啊，它无非是依靠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而去年以来我们看到啊，投资实际上啊是大幅度下跌的，并不是现在国家统计局对外宣称的已经有增长的。我们看到2022年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样的固定资产投资的这样的数字啊，都是57万个亿。而去年固定资产投资已经跌到了50万亿这样的一个标准，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呢国家统计局完全无视的一样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事实，而且公然的说出去年还在上年的基础上是增长的，这不是开天大的玩笑吗？是不是？再说出口呢，中国在疫情期间它借助全世界这个整个都是疫情期间呢，全世界的整个生产呢，商品流通啊，都处于一个停摆的状态。中国呢，在这个期间呢，是大发了疫情财，但是呢，疫情结束，就是中国出口弹压式价下跌的这样的一个时机到来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啊，随着产业链的转移也好，随着呢世界经济啊，这个整个板块的不同的划分也好，中国再要想恢复到过去的出口的水平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那就完全要靠国内的内需来拉动。但是当老百姓没有钱的时候，他怎么来拉大内需啊？没有办法来拉大内需。尽管呢我们看消费的数字啊好像还保持了增长，但实际上这种增长啊都是虚假的数字。你要看看我们看国内的，包括淘宝啊，包括这个天猫商城啊，包括京东，他们的这些 都是在业务都是在萎缩，业务都是在下降，唯有所谓的拼多多，拼多多是完全的是靠这个卖低单的假冒伪劣这样的一个产品呢、来生存来发展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所以它的呢是在增长的，就说明呢整个国民的消费在不断的在降级，不断的在降级，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人们现在普遍的收入啊是在减少或者是在停滞的。你看看去年我们讲的这个年轻人的失业率
是
他报到啊20%几之后、他后来呢他干脆
不报了。
他不报了。到了那个上个月的时候他才重新用一种新的方式，就是说排除了6000万大学生之后然后呢再冒出的一个10%几的年轻人的失业率。这简直就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那种数字。是不是啊？包括我相信呢，这个国务院总理啊，在这个达沃斯论坛上啊，报出来的这个数字，他自己都非常清楚，这完全的就是呢拍脑袋拍出来的这个数字，而且是为了应和现在的这个当权的领导人而得出来这个数字，他根本不具备这个参考意义。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它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如果是它是从中国公开的数据里面来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对未来经济的一个判断的话，那显然这个数字啊是经不起推敲的，也是没有参考意义的。这是我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这样的数字的一个判断。
好的，感谢蔡盛坤先生。李恒今天刚才蔡先生说，这个不管是李强给出的这个数字 5.2 也好，或者是说这个青年的失业率在盖牌了之后又重新用另外一种心法算出来的新的这个数据，都是虚假的数字，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但现在国际货币基金 IMF 给的这个数字啊，是戳破了这样的一个数字的假象。您认为现在国际社会坦言了，就是中国的经济前景是不确定的，是不看好的，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加速外资的逃离，对中国的经济反而造成另外一个更致命的打击呢？您的分析？
肯定，对，肯定是这样的。因为呢，现在应该说呢，这个 IMF 啊，它呢自己不产生数据的，它的所有的数据啊都是中国政府给它提供的，它呢只是它的经济学家呢会根据他们的研究呢，然后进行一些重新的排列组合，重新的调整，然后呢他们得出他们的这个概念。那相反哈，像过去，这个改革开放了这个30-40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西方世界啊对中国经济呢持续呢持这个看好的状态，所以呢他们呢真正啊说是给对这个中国的这个 GDP 增速也好啊，经济发展数据也好啊，提出质疑的这种人啊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现在啊已经完全变了。现在我们看这回李强呢在这个达沃斯呢提前一天爆出来说2023年 GDP 增速呢是 5.2%， 超过了人大上的那个预期的 5% 左右。结果呢整个世界呢不仅不为他叫好，整个世界呢都是一片质疑声。然后呢很多的公司包括 IMF 也突然呢就是说你这个数字呢有问题。然后呢更多的呢都认为呢实际上是在 3%到4% 之间。像荣鼎是长期研究中国经济的，这个荣鼎公司呢报出来它可能只有 1.8%， 甚至可能是负数。结果这两天更厉害了，日本产经新闻报出来呢它就是一个负数。所以呢像这些情况就是大家对中国政府的这个置信度啊现在是越来越降低。这个呢反映同时也反映在投资人，同时在反映在这些资本的持有者。所以最近啊为什么这个中国提出来那么多的好的这个所谓的好的这种愿景，说我们现在要持续开放，另外呢告诉世界中国的经济韧性十足，持续向好，结果呢大家不信。大家呢都是加速在什么呀，只要有机会能够把现在手里的资产变成一个可兑换的资产，可拿走的资产，大家就拼命的就要兑换，就要拿走，拼命的要撤资。所以现在啊，如果不改变现在的这种政治状态，不改变这种啊说假话呀这种状态的话，国际社会啊是不会对你有任何的这种调整的。而且我相信这个气氛现在越来越影响到中国自身的这个股民、自身的投资者、自身的企业家对国家的经济的整体的判断。 就是什么呀？没信心。
好的，感谢李先生。那么蔡声坤先生，除了刚才我们前半场谈到这个股市下跌这个具体的数字之外，还有您提到这个青年的失业，现在是用烟幕弹搞一个新的数字出来呢，其实很多数据都是悲观的，包括这个人口负增长等等等各种指标都悲观的情况之下呢，人民日报却在这个时候刊出了文章，称说整个中国整个国家是洋溢着乐观向上的一种氛围。您认为这样的一个文章究竟是在给自己打强心针啊，还是说像您刚刚所说的是欺骗自己也是欺骗人民在粉饰太平呢？蔡声坤先生，
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讽刺。像以往啊，如果人民日报呢发这个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啊，估计大家也不会去看，也不会去转。为什么这个时候看，这个时候转？那就是呢，这个股市这次啊跌的实在是太厉害了。让所有的小粉红他想唱赞歌都唱不出来了，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呢冒出了一个杨五毛，因为这句话是一个杨五毛说出来的，
是一个德国的
号称的德国的共产党的一个老党员，老党员说出来的，这就极其的荒谬，而且呢极具讽刺意味。我们知道中国过去的些年呢、是特别的欣赏啊，也特别的呢栽培了一些杨五毛，不仅仅呢只是呢在一些所谓的这个在海外的这样一些政党内部啊找到了这样的一些杨五毛，更重要的呢他是通过大外宣的计划收买了许多的经济学家，收买了许多的商界大佬，收买了许多呢看好中国经济的愿意为中国经济大唱赞歌的那些人，通过他们的口来为中国大唱赞歌。包括我觉得达沃斯论坛的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实际上啊有大量的愿意啊为中国抬轿、为中国唱赞歌的这样的一些人，在这个舞台上不断的为中国唱赞歌。所以说呢，这次呢，这个人民日报的驻欧洲的记者啊发出这样的一个报道，标题了引用了一个杨五毛的话，所以说呢，让很多的人呢、都极度的反感。极度的厌恶所以说才会出现呢我们看到的这些小粉红也好，包括这些呢没有地方发泄的股民也好，纷纷的跑到啊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官微下面呢去发泄不满，所以说才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在目前要畅想经济光明呢，人们没有地方去发泄，没有一个平台呢让人们呢敢说真话敢说直话，或者是呢连哭嚎的地方都找不到。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你说怎么会出现一个乐观向上呢？怎么乐观的起来呀？是不是？如何才是一个乐观呢？极具讽刺意味，我个人认为。
好的，李恒清先生，蔡先生说这极具讽刺意味，您又是怎么看人民日报这引用杨五毛这个德国的共产党书记来说整个国家现在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啊？那么很多网友，我们看到这网下方有很多网友用好好好好好好好哈哈哈哈哈哈来回应这篇文章啊，很多网友都说这是年度最佳的笑话吧。您认为现在这个搞出这种正能量真的能挽救中国的经济吗？林恒清先生，
我想啊，真是这个中国网友们哈，实际上叫做苦中作乐。我看到这种东西啊，真是让我觉得我肯定笑不出来，我觉得非常气愤。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啊，确实是视中国民众啊，视这些股民啊如猪狗，不把他们当人看啊，所以随便就可以欺骗你，你知道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后呢，大家呢现在呢还在这哈哈哈，好好好，
为什么？对，
只能够说这个说这种话，否则的话啊，就把你抓起来了，或者把你封号，最起码把你封号了。所以我觉得哈，真的，这实际上是真的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大的悲哀，也是中国人民的一个大的悲哀。所以现在中国老百姓啊，说这个他们看到现在这些问题，那政府呢同样更知道这些问题，那他怎么办？他所谓现在要做畅想这个正能量的这种中国光明论的话，那你想，如果经济是靠嘴做出来的话，靠吹牛能够做出来的话，那我们现在大家就可以坐在这儿，大家一块对着吹就好了嘛，对吧？怎么去搞经济呢？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哈，真正中国呢，能够未来呢，能不能够有个太平盛世，这是第一，不会的。第二一个，中国老百姓面对现在这样的一个现实，如果我们还是局限于说把它当成一个年度的笑话来说哈，那我觉得我们就更可悲。我们现在应该站起来说不对，说反对他的话，说让他终止这个东西。我们应该站起来一块来要求进行政治改革。 政治变革。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你就跟他一块儿沉下去了，这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
蔡声坤先生，其实刚李恒清先生说的很好，就是说现在这用哈哈哈哈哈哈哈，其实一点都不好笑，因为现在是中国的股民和网民是只能够笑而不能够哭了。如果您这个抱怨或哭的话，你还可能会被封号或抓起来。讲到这个抓起来，我很快念一个这个刚也提到这个国家安全部，这原本是最神秘的机构，我来念一个他的官方微博上的账号的这个文章，再请您做回应啊。这国安部就说呢，现在强调唱衰中国经济的危害呢，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类意图唱衰中国经济的陈词滥调不断出现呢，它的本质是妄图以种种虚假叙事建构中国衰败的认知陷阱，来持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和道路进行攻击，否定妄图对中国开展战略上的围堵和打压。蔡先生，中共现在是动用了最高情报机构国家安全部来警告一般的民众、老百姓和股民啊，不可以唱衰中国的经济，你也不能哭哦，你只能笑，说那些评论中国经济的都是居心叵测、趁乱牟利，不仅是看空做空，还有唱空掏空，企图动摇国际社会对中国投资的信心啊，妄图引发中国的金融动荡，这是这个国安部的说法。您怎么看现在中共当局将唱衰中国经济上升到危害国家安全的程度了呢？蔡先生，
过去啊，一般的言论呢，都只是呢网信办呐、啊，或者是呢公安部门的来监管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国安部啊，过去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机构，他做事啊都是很低调的，他也不愿意呢高调的亮相，也不愿意呢大肆的呢说他们呢干了在干什么事情，要对什么人呢采取措施。而且呢，因为国安部他所做的事情很多的东西啊，他都不是按照一个所谓的有现成的法律条文呐、啊，来做的。但是呢，这几年呢、啊、倒好，这个新的国安部长啊，现在陈一新呢、啊，出任这个国安部长之后，而且是极度的高调，极度的高调呢，他究竟是他本人的意图呢，还是呢出自最高领导层的这样的意图呢？我觉得呢，这个我们呢是值得呢好好的来观察一下，或者是来思考一下的。如果是没有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授意，国安部门他不可能今天站到前台对全民来指手画脚，而且呢不断的挥舞着恐吓的这样的棒子，动不动就要动用所谓的国家危害国家安全这样的一种口袋罪来对所有的人进行打压。我还看到最近国安部公开的发了一个所谓的请你们不要轻易的喝这个十杯茶，那个十杯茶呀基本上是包罗万象就是说每一个国民，无论你是高级干部，还是呢中产阶级，还是普通的老百姓都随时有可能触发到国安部的这些所谓的这些规定，随时有可能呢被他请去喝茶，随时有可能呢被他抓走，这样的一种情况是不是啊？你导致整个社会现在一片哀嚎，而且哀嚎的声音呢还不能呢太过离谱，因为你哀嚎的声音太过离谱啊，他认为你也是在唱衰中国，唱衰中国的经济，而且呢是对中共的这种政治体制不满，所以说他也会有办法把你呢叫去喝茶，或者呢给你戴上一个他的口中啊放着这种所谓的口袋罪，给你定上了各种不同的罪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部门。总体的来看，中国的今天呢、啊、已经呢远远的胜过、啊、当年的奥威尔写的1984这样的一种政治环境呢、啊、这是极其残酷而且呢极其令人悲哀的这么一个时代。谁也没有想到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之后，迅速的回到了一个毛泽东的时代，而且今天的信息的管控啊，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毛泽东东的时代。因为毛泽东时代是没有互联网的，今天在有互联网的时代，对信息的管控如此之严厉，我觉得呢，这就是他出于对他的所谓的政权的恐惧，对他的所谓的国家安全的恐惧，所以说他要打压一切的言论，限制一切的言论，控制一切的言论。他才不管经济，经济死活对他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即使今天呢，我们讲的股市归零，他也不会在意啊。这个股市，他考虑的是他的政权安全，考虑的是他的执政地位的安全。
嗯，好的，李恒清先生，刚才这个蔡声坤先生用这奥威尔的1984来形容目前中共的这个处境啊。那么除了这个国安部恐吓人民说不能唱衰之外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他也要求所有的政协委员都要把握好经济运行的规律，要宣传阐释好中共中央大政方针和经济政策，要全面的辩证、长远的看待经济发展形势，来提振信心、稳定社会的预期，畅想所谓的经济光明论。李恒清先生怎么看王沪宁指挥宣传口径畅想经济光明论？习近平他现在一边钳制经济的评论，一边捂住人民的嘴，舆论治国就能够挽救中国的经济吗？李恒清先生，
肯定不行。因为这个事儿呢，已经大家都明摆着了，大家都知道你在骗我，而且呢我感同身受，所以呢你在骗我，而且大家都知道你在骗我，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这么去做的话，能够挽回一个经济吗？所以我觉得哈，这个就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这种办法、不可能，不可能。
好的，我很快念几个网友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做很简短的这个今天的总结了啊。这位叫8LGM Scorzny， 他说国家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所以投入股市房市，刚开始以为是投资，现在觉得是投机，再后来觉得是赌博，到最后发现原来是诈骗，而且确认是在抢劫了，这是我们网友的看法。Sear 这位网友他说，只要习近平还在维护党统治一切，就必走回计划经济，必定要关上国门进行锁国了。还有一位叫瓷器梦的网友说，天天唱衰中国经济股市等等等，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容易被唱衰了吗？太天真了。也有不同的看法，两位来宾很简短很简短跟我们做总结吧，一两句话，先请蔡声坤先生好吗？
我觉得这个留言的网民啊，对中国现在的现实呢，已经呢分析的呢非常透彻了啊，我非常认同呢上面这些网民的这个基本的看法。
嗯，李恒清先生也最后一两句话跟我们总结吧。
好，实际上中国经济啊现在有办法解决现在的问题，
嗯，
但是呢中国政府呢不愿意做，为什么呢？
嗯，
因为可能会失去政权，这是他们现在中国经济走到今天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李恒清先生这个结论很值得我们来深思啊，这个要进行改革可能要付出的是什么样的代价呢？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想一想。我们非常感谢蔡声坤先生还有李恒清先生今天两位精彩的点评，也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